弟兄姐妹平安。十二天前刚从宣教工厂回来，回来的那一天其实也就是中国大陆发生大灾难的那一天，下个礼拜又要出门了，是为了这一次赈灾弟兄姐妹的奉献，我们第一手的把捐赠的物品金钱送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很久不见了，见了面马上又要走了不过自己感受到，确实2008年对中国来讲确实一个好像是举世一个瞩目很重要的一个焦点的国家，因为经过了四年的预备，奥林匹克再过两个半月就要在北京那个地方举行，似乎所有的工程所有的建设都非常的完美，大家也泣目引领泣目等待这个荣耀的时刻。但是另一方面，2008年对中国来讲似乎到现在为止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个时刻。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从今年年初开始，全国几个省遭遇到可能是50年或100年来少有的一种雪灾，大家还记得哈？在年初的时候，很多地方旅客要回家过年等等的，都被耽搁在火车站的当中，上百万的人。然后接着没有多久，这个雪灾过之后，在3月的时候，又有藏独的运动。上个月在山东铁路的事件，撞车的事件，有不少人死了，当中有一位8个月前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一位弟兄崔可，他的妻子也丧生了。然后接着上个月在全国各个地方又发生了手足口的病，大概已经有25000个孩童5岁以下的孩童受到了感染。紧接着就是接着30年前唐山大地震以来中国最大的一个地震，到今天为止大概3个小时以前我接到的消息，已经有6万人丧生了，有20万多的人受伤，有超过400多万的人无家可归。政府已经在5月19号停止了救可能还生还的，已经停止了，所以举办了一个全国的追悼会，是有3天的追悼会，同时也开始了一切善后的处理的计划，各种重建工作的一些计划。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我们感谢神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爱心，上个礼拜已经奉献了4万多块钱，这些钱我们会陆续的带进去，下个礼拜我就先带一批进去。除了奉献金钱之外，到底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特别是教会属神的儿女，到底神借着这些天灾人祸要教导我们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几段的圣经是短短的4章有关约拿书的信息，我想要借着这些信息，相信这当中是有一些很世切的，神借着约拿书要来提醒我们，在这种灾难的当中到底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我想约拿书对于信徒并不是很陌生的一卷书，对约拿这个人我们大概也都听过了，有人描述约拿说他是一个对外邦人无心的宣教士，或者他是一个逃避神呼召的宣教士，原因就是神要他到尼尼微城这个地方去宣告因为他们的罪恶神的审判马上要临到，但是约拿逃走，约拿不愿意去。为什么约拿不愿意去？约拿要去的这个地方尼尼微，我们知道是一个亚述帝国的首都所在， 亚述帝国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强大的一个帝国，是所谓的外邦人，是以色列的劲敌。约拿不愿意去，是因为他们是外邦人，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劲敌，是基于一种爱国的情操，是一种民族的意思，说来不去吗？还是因为说尼尼微城确实是太邪恶的城，亚述帝国是一个太残暴的帝国，所以他们不配得神的救恩？如果我们有机会，大家回去再往后第二卷约拿书下去，弥迦书，然后就是那鸿书，讲到神要对亚述最后的一个审判，一种警告。亚述确实一个相当败坏的国家，在那鸿书三章这个地方记载说，是一个充满强暴、诡诈、拜偶像、行邪术、经常攻击诱惑列国，也常常掠夺以色列。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第三章这个地方，三章第八节，当尼尼微这个地方后来约拿顺服的神去宣告审判的时候，上下的人包括君王也都愿意悔改。第八节这个地方，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这是也尼尼微城的君王自己的一个告白，他们是一个行强暴的民族，是个行恶道的一个民族，所以约拿不去，因为他们是外邦人，因为他们是邪恶的人，因为他们掠夺以色列人，是以色列的劲敌，所以他们不配得神的救恩，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约拿确实是一个相当心胸狭窄的人，是一个对神不认识的人，对神的救恩、神的怜悯世人不了解的人。我们相信今天也有神的教会，也是同样是很心胸狭窄的，不愿意走出自己的地狱，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语言文化的界限，不愿意跟自己不同语言文化的人来往，更不可能把福音传给自己文化之外的人。难道约拿这位以色列的先知不知道、不了解，还是故意忘记神是全地的神？神兴起以色列、拣选以色列，不是光光为了以色列可以蒙神的救恩，神兴起以色列是要让以色列成为神救赎恩典的管道。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当以色列人神差遣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到了西乃山，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一句话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时候被重复的引用，而且加上这么一个注解，这边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然后呢，然后下面是什么呢？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换句话说，只要是神的选民、神的儿女，你我不管是旧约的，不管是新约的，不管是以色列民，不管是中国人，不管是日本人，不管是美国人、非洲人，只要是神的儿女，这一句话就必须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救恩的器皿，我们都有责任、都有义务去告诉万民万族，神爱他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诗篇六十七篇，这个作者非常的清楚， 这位以色列的诗人这么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眼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耶稣基督升天之前颁布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什么叫万民？ All nations, ethno, 全民族，全人类。什么叫万民？世界的所有的族群。什么叫族群？族群的定义就是一群人有他自己的言语，有他自己的文化，有他自己居住的一个疆界，或大或小，这就是一个族群。照这个定义，全世界有多少个族群？有11000多个族群。就拿中国来讲，到底中国有多少族群？我们说这很简单，官方的统计就是56个族群，除了将近12亿的汉族之外，其余的1亿就是55个少数民族。不对的，中国除了汉族之外，这55个少数民族根据这样的定义不是55个，是490个。你说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比如说我们拿中国少数民族当中人口最多的壮族来讲，壮族将近有1700或800万人。壮族这个人口1780万，主要可以分成两个族群，换句话说，不只是壮族，壮族里面就有两个族群，有所谓的北壮跟南壮。北壮有他自己的语言，南壮有自己他的语言。北壮有他的信仰，是信奉了祖先崇拜；南壮信的是一个精灵崇拜，山川鬼神。这一次在四川地震当中，有一个古城全毁了。我们在我们的周报上那个写错了，那不是川北，那叫北川。这是一个老城，全毁了，里面20000多人。这个北川就是羌族，大家有没有听过羌族？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儿子的儿子，羌族的所在地。羌族的本身就有11个族群，有的信奉喇嘛教，换句话说，在那个附近有很多藏传佛教徒在那个地方，也有很多藏民在那个地方。有的是信奉精灵崇拜，有的是祖先崇拜。每一个族群，这11个都有他们自己的原因，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信仰。所以羌族不是一族，是11个族。另外一个苗族，也许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洛克教会三堂联合的短宣队，去年去到了一个地方，主要就是苗族。这个苗族有将近大概有900多万人口，将近1000万，里面就有18个族，有大花苗，有黑苗，有青苗，有红苗等等的，总共加起来是490个，占中国总人口的大概是1/3，1亿左右。其中有250个族到今天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除了少数的一些族群之外，其他的109个基督徒的比率是少于1%，所谓的未得之民。如果今天神要我们去到他们当中，去到这250个族还没有一个基督徒，福音还没有传到的，我们愿意去吗？比如说拿壮族，我刚才提过壮族有1700-800万人，但是只有0.5%的信徒，但是他们的死亡率，一年的死亡率是6.5%，换句话说，一年有104,320左右的这么人，他们过世了，死了，没有听到福音，10万多人。神要我们去，我们的反应怎么样？在过去 六个多礼拜在各处宣教的时候，总共接触了至少有七个不同的族群，其中有两个族群很特别。我刚才说过，大部分的族群有信徒的话比例都非常的低，但是这两个族群非常的特别，其中有一个信徒的比例到现在有45%-50%。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族群都是在100多年以前一些勇敢的顺服神的宣教士，都是西国的宣教士，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离开自己熟悉的文化语言、舒适的环境，来到中国的边疆，来到了中国这位人生地不熟、环境非常的恶劣、生活条件非常差的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的摆上以至100年之后到现在为止，他们所撒下了福音的种子继续在结果，继续在那边发扬。我想举两个例子，其中有一个可能我在这边提过了。第一位，这位是非常在宣教学上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栗树族的使徒，他叫做赋能人 James Fraser。 他是在1908年的时候大学毕业没有多久，他是一个工程师也是一个音乐家，在22岁的那一年他就离开英国来到中国大陆，从缅甸那个地方徒步经过滇缅公路进到中国西南云南那个地方很贫穷的那一带，怒江那一带是栗树族所在的地方，是一个蛮荒的地方，所谓的边疆的地方，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他开始就是捡孤儿，把病人带到城市里去医治。在前5年的当中传福音没有人信，人家笑他是洋鬼子，因为当时那些人是野蛮的人，是精灵崇拜的，不是无神论的，是拜鬼神的，所以属灵征战很厉害。前5年一点果效都没有，但是这位赋能人居然能够坚持下去，他的爱心借着他的坚韧，5年之后开始有人信主，信主之后一村一村的信主。他在那个地方前后有30年，当他52岁的时候因为急性的脑疟疾他去世了。然后在那个地方他所留下的福音的种子、基督教文化的遗产到今天继续的开花，所以到今天为止栗树族仍然有45%的信徒。最近我跟他们一些的同工在那个地方，他们特别有为栗树族所训练的培训班，就是要在那个地方把福音传遍整个西南边疆那个地方。栗树他发明了栗树文，他在那个地方把圣经翻译成栗树文，他的坟墓今天还在那个地方。去年我特别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到上面用栗树文用英文跟中文所写的，他为中国人的摆上。就是因为有这么样的人，到今天栗树成为全中国少数民族当中可能信主比例最高的。这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另外一位，这一位被称为苗族的救星，你说在那个地方敢在中国的领土称一个人是救星吗？是民族的救星，苗族民族的救星，或者称他叫苗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伯格里 Samuel Polar， 他比赋能人早大概20年来到中国大陆，也是在云南这个地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当年他是在贵州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他曾经这样来褒扬这位西国的宣教士。他这么说，他说西元1904年有一位名叫伯格里的英国人来到贵州威灵县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然而这位伯格里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的第一座学校，修建了中国第一座足球场，修建了中国第一座男女分泳的游泳池， 他用英文的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制片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他免费招生贫困的学生，后来却一场的瘟疫，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来照顾那些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他的性命。伯格里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的精英。这样的评语是一个相当诚恳，是个真实的评语。这里胡锦涛主席提到了小村庄本来是一个苗族的所在地，是一个苗族的自治县。在中国历史上，苗族是一个相当深受苦难折磨的一个民族。有一位人类学家曾经这样描述说，世界上有三个苦难的民族，深深受苦难所折磨的民族，那就是苗族、犹太人跟吉普赛人。当1887年22岁的伯格里来到中国云南的时候，他开始不晓得苗族，他开始在云南东北角有一个地方叫昭通，是跟贵州跟四川交界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建立了第一个教会，对象是彝族人。后来有一天，有四位风尘仆仆、形容枯槁的贵州大花苗，我刚才说过苗族有大概18个族，其中有一个是大花苗，有四个人从贵州这个大花苗村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听说有一个名叫耶稣的神正在寻找迷失在山野里的羔羊，因此他们徒步翻山越岭，经过了几天的时间，就来到了昭通这个教堂的面前。伯格里接待他们，留他们住宿，把福音传给他们。短短的几天，这四个人信主了。他们回去之后告诉他们当地的人说，那边有一个人非常有爱心，告诉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好消息。结果以后的5个月的时间，伯格里在那个地方接待了4000个花苗。伯格里自己深受感动，这一批人信了主，这么的一个虔诚，遥远的路也经常就过来这个地方听他讲道，他就决定离开昭通，他决定进入苗疆的地方。所以在1904年，刚才胡锦涛主席所提到的，在1904年，就是他已经进入中国10多年之后，来到了贵州跟云南交界的这个小地方石门坎。你们如果去地图上找啊，国家的地图找，你找不到这个地方，因为太小了，在云贵交界的地方，在昭通东南方这个地方，你找不到这个地方，因为是太贫穷了，根本没有人会理会这个地方。然而就是因为伯格里他自己去到那个地方，他建立了学校，他带进了教育，他传下了福音，建立了教会，发明了苗文，翻译了圣经。所以当伯格里去世的时候，他也是在那个地方将近有30年的时间。你们知道这个村庄出了3个博士，你说一个苗族的村庄，一个贫穷的地方，甚至小学都不可能上完的，就是因为他出了3个博士，其中有一个是医学博士，后来回到石门坎这个地方来行医，来服侍他的家乡，而且当中出的20位中共厅长级的干部。所以胡锦涛主席的评语没有错，他的褒扬没有错，这位西国的宣教士来到这个地方，传播了知识，传播了西方的文化，教育了中国人，把信仰传给中国人。曾经是一个荒凉贫苦的小山寨，现在被欧洲人称为是一个文化的奇迹，称为是一个东方的天堂。我真希望下次有机会一定去看石门坎。听说每年清明节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为止， 许许多多中外的人士都来朝拜伯格林牧师的坟墓，十里八乡千千万万的人来他们的墓前来献花。他去世的那一天，总共有超过一万两万的人一起来凭吊。他说比我们的父母亲还亲我们的伯格林牧师是我们所敬爱的。这是神的救赎计划，神借着愿意顺服摆上的宣教士，愿意去到那一批人都不爱的、人都忽略的，但是却是神所爱的这些族群的当中传福音给他们。当信徒教会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不愿意反映神的爱借着我们传扬的时候，往往神会兴起环境来提醒我们，来警告我们，甚至催逼我们。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约拿逃避神，神就兴起大风暴来。神可以借着天灾，神可以借着人祸来提醒我们宣教的紧迫性，人需要福音。往往在这个天灾人祸看似一个危机的当中，然而却成了神的福音被广传的一个转机。我想这是有证据的，过去的二三十年一些灾难所带给我们的反省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些在灾难当中，似乎是一个天灾人祸的当中、危机的当中，却成了神拯救世人的一个时机。1986年六四天安门，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2004年12月26号印尼的大海啸，2005年8月23号美国 New Orleans Louisiana 的 Katrina。 多少的教会被兴起来，多少的教会福音机构投入，也因此许许多多的人听到了福音。我相信同样的，今天在中国四川512的震灾必然其实也已经了感动了、激动了许许多多的中外的教会福音机构投入。面对天灾人祸，面对死亡的时候，人总会问 Why？ 为什么？如果有神，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次四川大地震到现在已经有13天了，全国上下政府民间发动的捐款、海内外的捐款已经超过了20亿美金。救灾的动作、救灾的行动出动了军队，有很多非常感人的场面。对一个不认识神、无神论，或许有这样的感慨，说即使老天无情，然而人间仍然有情，天上无情人有情。但是我们从过去的赈灾、天灾人祸、赈灾的经验的当中告诉我们，那一些能够真正持久继续做善后工作的，不是凭一时的爱心的一个冲动、一时的热心被提望起来能够继续下去的，最终还是基督徒，还是信徒，还是教会。因为信徒是知道神的人，是认识神的人，是经历神救恩的人，知道人心需要的人。人会怕死，人会怕灾难，是因为人不知道，人不知道永生，人不知道有神，人不知道有罪恶，人不知道罪恶的结果是什么。就好像第四章最后神说了一句话，这尼尼微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12万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应该不是在指儿童，因为当时这个城的人口可能就是这么多，可能是在指说人的无知，人在罪恶的当中不晓得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没有道德观， 所以尼尼微城是一个罪恶的城，是一个拜偶像的城。是的，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神的面前。是的，他们的恶应该为恶摆上代价，受永恒的审判。但是神仍然爱他们。我们曾经也是这样的，但是人不知道，他们如何能够了解神的救恩呢？神是怜悯的神。这次的灾难同样的有千千万万的生还者，当中有许多不认识神的，可能有许多的孤儿，可能有许多的面对亲人朋友丧失的，在往后的年日可能会很长的一段的日子，他们心灵的创伤，这个日子并不好过，需要神来医治，需要信徒来告诉他们，这不是短短一两天的事情，一两个月的事情，也不是短短一两年的事情，可能有几年的善后的工作，必须要神的儿女们，我们们来参与，告诉他们神怜悯他们。去年我有机会想要去参观30年前唐山大地震，为这个地震在10年前建了一个抗灾，就是唐山抗震的纪念馆。我请当地的同工带我去，很高兴的那一天去，没想到那一天星期一关门进不去，但是在门口那个地方有一个抗震的纪念碑，是两个很高的一个柱子，底下有纪念的碑文，上面有刻着一些的石刻，刻的是在抗灾当中的一些英雄，那简短的碑文上面写的当时抗战的一些的过程。我就一个一个看，慢慢绕了一圈，绕了一圈，绕到前面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位年轻人盘坐在那个地方。这年轻人大概有30多岁，他盘坐在那个地方，手蒙着脸，似乎在哭泣。我看到他面前摆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白布，上面有一束鲜花在那个地方，鲜花的旁边有两瓶，一瓶是水，可乐，一瓶是白水。然后正前方有一个相框在那个地方，我看了一下，相框里面有一个男人的照片，这男人年纪很轻，可能才20多岁，但是这一位男士在那个地方盘坐在那个地方大概有30多岁。我在那边看了一阵子，后来他站起来，仍然站在那个地方，头还低着，眼睛仍然闭着，脸上有泪水的痕迹在那个地方。我在想，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唐山大地震的生还者，他当时可能只有4到5岁之间，那一位相框中的男士很可能是他的亲人，很可能是他的父亲。30年来他心中有多少悲伤，多少的哀悼，到今天他心里可能一直还不明白，还一直很忧伤，他心里的忧伤，他的伤痛有谁知道，有谁来安慰他呢？有谁来告诉他神爱他呢？我有一次机会也碰到唐山大地震一个生还者，一个姐妹，他是40多岁，他已经在事业上非常有成就。他告诉我，他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全家8口，他是唯一的生还者。当时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双腿被压得很严重，医生说要把双腿锯掉。他说：“你不能锯，你锯我宁可死。”后来居然没有锯，居然他的意志力很强，居然复原。复原之后，她是唯一家庭的生还者，一个女孩子，她勇敢地站起来，建立了家庭，建立一个很大的公司，出门都是有司机的，建着一些的管道，他们介绍给我认识，传福音给她。后来她信了主，2、3个钟头跟她谈着信了主。她说30年来隐藏在心里的仇恨，不了解，哀伤，说这是神吗？有这样的神吗？ 一直没办法释怀。当他听到了福音，他明白了，他得到释放。我们相信这一次征战的当中，是有许许多多的生还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当中也有一些是信徒。我接到的消息，有几间的教会也倒塌了，在教会的当中，他们是一个相当大的教会，建的是1000多人的一个教会，但是聚会只有100-200个人。换句话说，本来就是一个信心相当软弱的教会，他们这个教会被震垮了。教会是花了100多万建的，他们借了90多万，现在整个垮了。我听到间接的消息，他们的信心更加的软弱了。我们信的神怎么会是这样子？这些人需要被信心牵顾。我们不是当中的人，我们不是经历这样灾难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很认同的来辅导他们，但是我们可以 把基督的爱关怀带给他们，金钱上的支持，医药上面的支持，以后心灵重建从旁边的辅导。这些信徒需要被兼顾起来，兼顾起来之后，他们可以去安慰哪些人，因为毕竟他们是也同样是经过这个灾难的生还者。神借着苦难，神借着灾难，他要兴起人来，要来告诉教会，这些人需要福音。宣教是一个紧迫性，教会不能够再沉睡。领受神救恩的人，领受神恩典的，像约拿，以色列的先知，蒙受神恩典拣选的这个民族，他们忘记了，神要他们把神的恩典传出去。我这一次在一个地方听到了一个很感人的见证，也亲眼见到了这个见证人。这位年轻人跟他的夫妇，跟他的妻子夫妇两个人去到了一个边疆，都是汉族的人。他们去到边疆就是要在那边训练边疆的少数民族，把福音传出去。特别他的负担是要把福音传给那一些吸毒的人。我们知道在中国西南这一带很多吸毒的，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这一个弟兄10年前他自己受毒瘾的困扰，已经有几年的时间没办法自拔，相当的苦闷，但是毒瘾已经深深的进入他心里身体每一个部分。有一次真的没办法，他来到教会求教会的帮助，也为老姐妹为他祷告。这种事情不常见，这种奇迹不常见。普通吸毒的人要经过这个戒毒是一段时间的，但是这个老姐妹一句话的祷告，第二天她毒瘾完全没有，这完全是一个神迹。经过这个神迹，这个青年人马上接受了耶稣基督，信了主。他的太太也同一天跟他一起信主。信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他说吸毒的人非常可怜，他们在捆绑的当中没办法自拔，我要去告诉他神可以拯救你。所以他接受了装备，接受了几年的装备之后，我碰到他的时候，他是到那个地方刚好是第3天，他们正在整理一个场所，要做一个培训少数民族信徒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听他的这些的见证。我说你家里有没有孩子？他说有。几岁？13岁。我说在哪里？他说在家乡。我说你怎么把他放下来？他的姐妹就开始哭了，非常难过。他说当他们决定要去边疆这个地方来传福音的时候，他13岁的孩子跟父亲的感情非常好，知道一直就跟父亲讲说你不要去，你可以就在这边服侍，一直讲，那父亲就定义要去。到了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几乎天天早上 天天早上就来到父亲的床前，就告诉父亲说，父亲啊，其实你在本地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父亲心就软了，就忍受不住的，他就说，好，我跟你妈妈说，你居然要爸爸留下，我留下好了，让妈妈去。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晚上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因为吸毒就被关在监狱里面，在监狱有一段的时间，有几年的时间，后来有人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信了之后被放出来，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回家把福音传给亲戚朋友父母亲，但是回到家里发现没有一个人在，每一个人都去世了，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就醒过来，全身大汗，他第二天就告诉他的儿子说，爸爸必须要去，有很多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他们可能随时过世了，可能有什么灾祸来临了，他就这样死了，就像那壮族当中每年有将近10万多人去世没有听到福音，我必须要去。哎，没想到他一讲的时候，他儿子居然说，爸爸你去吧，我乖乖的跟祖母在一起，我一定会好好的听话，好好的上学。所以他们就来到边疆这个地方，做妈妈呢当然还是难过，我们一起祷告，他们说愿意，这值得摆上这样子。在西南边疆这个地方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听到福音，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天灾人祸，地震、饥荒、战争，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0章回答门徒的话，末期快到，我们要警醒。我们今天在北美领受了多大的福气，我们知道有永生，我们也经历了神的恩典，虽然能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些没办法拦阻神对我们的应许，永恒的一个盼望。最近不仅是四川大地震，四川大地震之前9天在缅甸，我们也都知道大风带走了将近有8万的人，甚至还有6万的人还没找到。缅甸是一个拜佛相当强的一个国家，是个拜偶像的一个国家，中国虽然是一个无神论，然而却是有种种不同的民间的宗教、精灵的崇拜，这些都是得罪神，这些都是恶行，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然而神仍然爱他，就像神爱尼尼微一样，神要约拿去，神要我们去。我相信洛哥的弟兄姐妹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已经有正面的反应，上个礼拜我们一发布公布了之后，捐款已经有4万多块钱，这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所以我们反应也要快。这一次去只是一个实地的勘察，一手的资料，以后会有2-3年的计划，我们会不断的有短宣队进去，我们要装备，我们等候，教会也希望有新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预备好了也可以报名，我们可以一对一对的进去，把神的爱、教会的关怀带给当地的人。我们已经有一些的管道，我们也已经有一些的接触，还要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借着各方面的参与，我相信我们可以，我们也应该在这个时候让宣教的心再次的被眺望起来。神祝福了我们，也让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全地的主，整个宇宙的神，你爱所有的人，虽然 有些人不认识你，他们拜错了神，他们拜偶像，他的眼目被遮蔽了，在黑暗的当中，但是你仍然爱他们。你借着这些的事情，借着天灾人祸，你来告诉我们，这些人需要救恩，他们需要福音，是的，他们要悔改，然而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如何来悔改。主啊，让你这话对我们众人来说，对教会来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千千万万的人，不仅在中国，在世界每一个地方，他们不认识你，他们在苦难的当中，他们在天灾人祸的当中，他们怨天尤人，因为他们不认识你。主啊，愿你这个怜悯能够借着我们这些人，我们愿意去，不仅是金钱的摆上，祷告的摆上，我们真的能够道成肉身在他们当中，来告诉他们你爱他们。谢谢主，给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